福音，马可第一章，第十六节。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庇带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碗船上补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带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二十九节，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然后我们看第二章第十三节，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就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然后我们看第三章，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然后下面第五节后半句，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是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第七节，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还有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进到第二个阶段，就是大概主后28年年初一直到年尾啊，我想很容易记啊，就是说我们第一个阶段是27年年初到年尾，现在是28年年初到年尾。那么这一段到底在圣经里面什么地方记载四福音的时候，我想我们先把记录弄清楚，到底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这一段的故事。那么很好记，就是马可的前边的三章半就是这个故事，就是说你从第一章一直读到第三章到第十二节为止，所以大概是三章半的样子啊，这个通通是那一年所发生的事。那么你看看马太福音很有意思，我们看看马太福音怎么记载这一段，同样的一段，我们看马太从十八节开始，第四章十八节开始，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等等等，好不好？然后呢，就二十五节，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坡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从他，就是这么一段，这就是一年了。所以你们普通读马太福音，有没有感觉到，你从十七节读到二十五节已经读完一年了啊？所以要注意啊，这个读圣经你一定要读，如果你不注意读的话，你常常读不出来的。所以我们要，这就是那一段，就是这个中间已经经过了一年了。所以马太呢记载的最短啊，马可呢用三章半，这个呢大概只用半章的时间，半章的篇幅是马太。好，我们现在看完了马可、马太，现在我们看看路加。路加呢是从第四章开始，三十一节开始，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就是从那里开始啊。路加从那里开始，然后呢完成第四章，然后第五章全章都是，然后第六章呢一直是到第十一节，这大概是两章的篇幅，就是说一个全章两个半章啊，所以大概差不多是两章的篇幅， 这个是路加福音啊，所以大家记得，你读四福音，你要知道哪一段讲什么，哪一段讲什么啊，我想清楚了。那么接着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呢？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那么这个就是第二个阶段的逾越节啊，第一个阶段的是第二章嘛，这是第二个阶段的逾越节是第五章。然后下面就是摊子三十八年摊子的故事，你记得在比士大池旁，主耶稣怎样医治好了三十八年的摊子。那么讲到神迹呢，只有十八节，讲的神迹十八节。但是呢，讲的这个神迹的解释呢，是剩下就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的全剩下的全部都是他的解释。所以很多人读圣经呢，当你读到三十八年完了就完了，你就读到前面十八节完了，有的人就开始讲道了，就开始发挥了。那么你要用主的话来解释主的话，不要用你的话来解释。那么你怎么解释三十八年的摊子呢？那么那个整个的解释呢，是从十九节一直到四十七节。那么这样你才算是对整个的故事是个完整，才能明白完整。所以这一段在关于这个第二个阶段呢，路约翰福音就是整章的第五章，整章第五章啊。所以我再说一遍，马可是三章半，这个马太呢就是半章，路加呢是一个全章两个半章，然后呢约翰福音呢是整个全章，是第五章全章。所以如果大家回去你要把这一段读清楚的话，你只要特别注意，这样你这样集中读的就容易有印象，否则普通不大容易有印象。那么大概这样子啊，你如果我们现在回到马可，你看到马可的记录是非常完整的记录。这个讲到马可呢，应该是从第一章开始，第六十六节，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行走。那你看，这是整个这段故事的开始。那么一直到最后很有意思，这个马可把它变成两个循环，两个大段，意思就是说等到一个循环完了，一个 cycle 完了以后，他又开始另外的 cycle。 那么这个第一个 cycle 的第一个循环的开始是耶稣顺着加利利海边走，然后下一个循环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第二章第十三节，耶稣又出到海边去。所以你知道在马可写马可福音的时候，他是从主耶稣到海边遇见四个门徒开始讲，一直讲到十二节，讲第二章十二节。然后呢现在开始一个新的循环了，所以说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上一回在海边是碰到谁呢？是四个门徒。这一回在海边呢碰到一个门徒，就是利未。我想这个很清楚的。那么这个第一个循环的结尾，这样说吧，第一个循环的这个结尾呢是医治瘫子，第二个循环的结尾呢是医治一个枯干的手，这个通通是发生在加百农啊，这个海边也是加百农的海边。然后呢出去，然后出去绕一圈以后又回到加百农，两个都是这样啊。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吧，这个主耶稣碰见四个门徒，然后就带着这四个门徒就到了加百农的会堂。如果大家到过加百农，你知道加百农是个小城啊，而且是个边防城啊。那么所以那里有罗马驻军嘛，所以如果你进到加百农，如果你从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从南边往北边走进加百农的话，那么最靠近北边的那就是百夫长啊他们所住的地方，就大臣他们所住的地方，因为罗马的军队呢就驻扎在那里。所以这个城呢是那么然后呢这个主耶稣呢就顺着这个海边走。我觉得如果有时间的话，也许我们的弟兄可以给大家秀一秀，给弟兄姊妹看这个加百农什么样的情形，第一个世纪的时候大概什么样的情形，那么你就会有概念了。那其实呢彼得的房子现在已经找到了，那的确考古学根据考古学是可靠的，那个会堂的根基也是可靠的， 所以两个很近很近，其实不远的。那么然后主耶稣大概就离开这个加百农不远南边，加百农南边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这个塔巴嘎，塔巴嘎就是弃权的意思。原来呢在那一带呢有七个温泉，在主耶稣的时候，现在只剩下六个了。那因为它底下是温泉的，所以流出来的水是温暖的。那么到了冬天的时候，你看呢、啊、到了冬天的时候，这个时候主耶稣碰见他们，大概就是一月份的。到冬天的时候呢，那么整个加利利海水是冷的，但是最温暖的地方呢就是靠近加百农，所以所有大鱼都是在加百农，因为它从那里流出那个七泉的水，从那里流出来的。那么就在七泉的附近呢，有一个海湾，一个海湾。那我们大概是几年前吧，刚好是以色列也加利利海水位很低，所以那个时候有人就发现就可以找到一个海湾，一个海湾，就是每一个海湾都一个好像一个小钓，好像是一个打鱼的单位一样。所以呢，你如果经过海湾，你就碰到彼得跟安德烈，然后又到另外一个海湾就碰到了约翰跟就碰到约翰跟这个雅各。那么所以呢，大概他们就在塔巴嘎附近，就是弃权那个地方，然后主耶稣遇见他们，呼召他们，然后他们就往北走，就进了加百农。那到了加百农呢，加百农有一个会堂，有个会堂，所以主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然后也赶鬼。然后从那里出来以后呢，他就带着雅各约翰就到了谁的家呢，就到了这个西蒙和安德烈的家。然后呢，主耶稣大概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借彼得的屋檐啊，所以他是以加百农做中心，出去再回来，出去再回来。所以呢，这个就是当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是怎么样。然后呢，就碰到了岳母，所以我们才知道这个原来第一任的教皇是有妻子的，但我不相信彼得是第一任的教皇。但是很多人认为说，如果你真的是教皇，应该是没有妻子。那你读圣经呢？他有岳母啊。那么结果呢？岳母生了热病，那么然后呢？主耶稣就医好了他的热病，医好了他的病以后，他就可以服侍。很多信徒今天还是生热病，火热的很啊，而且热心是糊涂热心。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看见，你以为你侍奉主，不一定侍奉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主医治我们，叫我们热病退了，我们才真正能够侍奉。那么这个是马可的故事。然后呢，一大早起来，主耶稣就守晨更去了。然后他守晨更的地方，他与父祷告的地方，门徒都知道，所以就追了去，知道，因为是他习惯性的地方嘛。那么那个地方很可能就是现在很多人认为是很多人认为是山上教训，他们叫做 Mount of Beatitude， 他们以为是主耶稣在那里大概是给了山上的教训。其实更可能的地方是另外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应该就是本来就是比较荒的，没有人烟的，那么离开加百农又不远啊，所以大概是主耶稣在那里旷野守晨更，然后他们就追了去以后呢，他就告诉他的门徒说他要到所以这个时候不要忘记，主已经呼召这些门徒了，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得人如得雨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主告诉他们说主要到其他的村子里面去传福音。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去走遍整个加利利，还有他几个门徒跟着他。那么这个加利利呢，不要忘记他主要是先进到会堂去。所以这段时间呢，主耶稣主要是都到每一个会堂，到所有的会堂里面医病赶鬼。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一来到他自己的地方，他先到他自己的人，就是先到犹太人中间。因为我们知道说是神把圣经交给犹太人，所以他们最容易得救的。所以如果有人能够归向主，那这些，但是这些以色列人是迷失的羊，所以他就到这些会堂里去。那个时候呢，大概在加利利一共有240个小城，而每一个城大概都有个会堂。所以你就知道这一年呢，主耶稣真的走了好多地方，他的的确确是到哪里门徒就跟着到哪里。 那这里面有一座的会堂呢，现在还留着，大概主耶稣应该是去过的。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会堂，就是现在考考我忘记了，我要考考这个以色列501的。那么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地方就是我现在忽然一些叫不出名字来，这个南方叫马萨达，就是那个什么，就是奋锐党的西门嘛。那北方还有一个地方叫什么啊？甘布拉，对对的，甘布拉。那甘布拉我们知道也是一个非常非是个好像是个它是个很特别的地方，所以后来等到这个罗马兵攻打他们，有的人他们就有悬崖的那边，他们就从那里跳下来自杀了，所以就很像马萨达那个壮烈的故事一样。那里呢就有一个会堂，而且那个现在是唯一存在的第一世纪的会堂。你如果现在到加百农去的话，那个会堂已经是第四世纪了，所以你去看看那个样子已经不是当初的根基式，但是已经不是。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看这个第一世纪的话，那么就是甘布拉。那我们因为去到那里又太晚，而且去到太晚，那么所以呢我们就要从一个高处来看那个地方。那么那个有什么特点呢？那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会堂。因为主耶稣那个时候会堂啊，人是站在中间讲道的，不是站在前面。后来不同，后来他们所盖的会堂都是面向的耶路撒冷，所以总是那门总是朝着耶路撒冷。然后呢那个讲台啊或者是摆圣经地方一定是对着门的，所以就很像现在礼拜堂的样子。但那个时候不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会堂啊是人站在当中，然后所有的所有的聚会的人在四周围的。所以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医治那个枯干的手的时候，圣经说主耶稣怒目看四周围，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一定站在中间，所以他是整个全部扫了一遍。所以你就知道，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这次坚持本来一定要去甘布拉的意思，就是因为这是唯一的地方你可以看到那个聚会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是四面。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话呢那个感觉就是他们可以彼此，所以那个时候犹太会堂的那个位置的摆法呢就是可以彼此有交通的，彼此可以谈论的，不是一个人在那里讲的，不是。所以这就很像后来基督的聚会，很多的聚会就是他不是往一边，你往一边准备听到，但如果你是这样四面都有，那就表示大家是在一起有交通。所以最早最早的会堂是这样的一个建筑啊。然后呢主耶稣大概就到了240个村庄都走遍了，可是呢很可惜后来这个会堂呢可以说所碰到当然是碰到了犹太教的代表单位代表，所以这些会堂都代表犹太教的。但后来他们商议要杀害他，所以后来我们主耶稣就退走，我们的主和门徒们就退了，就退到海边去，退到旷野去。然后主耶稣不在，他的对象就不再是会堂里面的人，那么乃是旷野中的群众，然后呢海边的群众。所以这个就是这一年主耶稣工作，你看他不管到哪里人是很多很多的。那么尤其呢如果你要读别的福音书你就知道，当我们不是看过有两个循环吗？你记得第一个循环和两个循环吗？这个起头是到了加百农，后来呢就到了各地去传福音，然后最后就回到加百农医治了个瘫子，然后主耶稣又到海边去，然后呢这一回是碰到马太，然后呢后来你记得门徒们经过麦田，不过是掐麦子嘛，结果犯了安息日，所以表示他们又出去了一趟。然后最后呢等到又回到加百农，又回到加百农，这一回呢这个主耶稣在加百农这个医治枯干的手的时候，他站在中间，然后最后还是医治了枯干的手。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准备要杀害主耶稣啊。那么这就第二个循环就完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就退到海边去。现在他主要的对象不再是以色列迷失的羊了，现在乃是流浪在海边流浪在旷野里面的群众。那么这个就是这一年最后是这么结束的啊，大概这么结束的。 那么大概在第一个循环跟第二个循环中间插进去的故事就是约翰福音第五章啊。所以约翰福音主耶稣大概这是大概啊，我们不能有把握。所以大概呢，他第一个循环完了以后，那时候刚好可能是过逾越节的时候，主耶稣就上逾越节去了，就上耶路撒冷过节，然后就医治了38年的瘫子，然后呢再回到加百农，那又到了海边，所以呢就有了第二个循环。所以我们姑且这样想，我觉得有一点帮助。那么到底准确什么时候，我们实在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就这马可福音讲的那么清楚，而且如果你仔细读这两个循环呢，是非常有对称性的。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可见呢，圣灵当他这样描写，很可能很自然的就把它分成两段。那么这个两段呢，这个中间很可能插进去的就是什么？就是约翰福音第五章。好了，现在呢，我们把所有的记录都弄清楚了，就是圣经里面关于第二个阶段，这个发生的事，那么大概我想我们清楚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就从这里面要找到一些的教训，就到底第二个阶段呢，主是怎么训练他的门徒啊？到底主怎么训练他的门徒？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就是主呼召他门徒，这次主呼召彼得、雅各、约翰的时候，他说你来跟从我，但是呢加上一句话，我要叫你得人如得人一样。所以这证明说，现在就着主的带领来说，已经有个新的起头。本来只是来跟从我，你没有本领去得人，你除非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今天一个人要蒙召出去得人如得鱼，证明他已经在第二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是来，不是去。所以呢，不要忘记，如果今天我们要去到普天下去，把福音传给万民，这个去还是要去的。但这个去以前呢，你一定要来。所以第一个阶段就给我们看见，我们要来。那来是单纯的来，没有条件。那么来也不来，为什么来的生命？所以让主的话来供应我们，让生命来充满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那么然后呢，到了时候到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主又呼召他们，还是说来跟从我。不过现在来跟从我呢，又加上一点，如果你来跟从我，我有一个应许，就是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意思就是说，你不是来跟从我到迦南婚宴，也不是光跟从我上耶路撒冷，不是因为我需要一个伴侣，不是因为我需要个旅行的伴侣，所以让你们来做我的同伴，不是。虽然他们是主的同伴，但是主他的目的不是为他自己，他的目的为了成全这些门徒。所以到了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你还是来跟从我，但你现在到底你生命长大了，到底经过了这么 一年的训练，到底经过了这么一年在主的面前，有接受许多的教课，学了那么多的功课，那么你应该准备好了，现在你可以得人如得鱼。所以如果你来跟从我的话，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这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要得人如得鱼，那个秘诀在哪里？就是要与主同行，你不可能一个人得人如得鱼。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阶段主要的训练的重点就是要教导门徒怎样得人如得鱼。那是假定基本的功课已经学过了，假定基本的功课你都没有落，所以现在呢，自然的就把它带到第二个阶段去。所以你看见一开始的时候，那么你看见吗？主就呼召他们，那么呼召他们，然后呢就带着他们就进到哪里，当天就进到这个会堂，然后他一面教训人，然后一面又赶鬼，然后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这个彼得啊，还有雅各、啊、约翰呢、啊，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在彼得家里只待一天，那么第二天清晨主说我们就应当到别的乡去，我们应当到别的地方去，我们应该到那里传道，应该到那里赶鬼。 那么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为什么要到别的地方去？我们的主为什么要这个我们的主他是，你看他对门徒，你看他们对门，你看哈，我稍微读这一段给大家听，就是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你看我们一早就去守城门去了。那么然后西门和同伴就追了去，就遇见，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那有道理的，因为昨天很多人病得都医治了，现在一大早人就来找他，那么这个需要很明显摆在他面前的。但是呢，现在主对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我们不是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所以这就是后面的故事了，明白吗？所以后面这一段，后面这一段很清楚的，他就走遍了加利利，到会堂里面去，然后在那里传道，在那里赶鬼。所以现在我们懂了，我们的主并不是让这些门徒驻守在加百农，不是。加百农只在一天，需要是大的很，但是别的地方需要更大。所以现在主要让门徒们知道怎样去得人。我们的主无论到哪里，他为什么要传道，为什么要赶鬼，他的目的要得着人，要得着人的灵魂。所以目传道是为着得人的灵魂，赶鬼医病都是为着抢救人的灵魂。那么现在当门徒们和主一同旅行的时候，一同同行的时候，他就看见这个世界的需要到底有多大。现在他才知道说，今天光是加百农的需要他们已经来不及应付，何况当他跟着主走遍整个加利利的时候，你看见说到处都是需要。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你跟随主，你怎么能够得人如得鱼？所以大概就在他和门徒们同行的，主和门徒同行这个时候，那么不知不觉的就到了一个海湾，到了个海湾。那么这个海湾呢，如果大家今天去的话，那个地方现在叫做比喻湾。为什么呢？因为根据那个整个的地形，非常可能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这个讲到那个撒种的比喻，那大概是在那里讲的。那么路加福音第五章呢，也特别告诉我们，是有一天呢，刚好主和门徒到了那个海湾，然后这个海湾上面有两条船，在那个湾里面，那一个是彼得的，还有一个呢是约翰的。他们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后来呢，到了那里以后，看见船，这个船不见了，不是船还在，但人不见了。为什么？因为因为什么呢？因为谁呀？因为这个约翰呢，去洗网去了，到别人洗网去，不在那个船上洗网。那么彼得还在，所以那时候很多人要听到啊，所以主耶稣呢就用了彼得的船，就上了彼得船，然后让彼得呢把船撑开，离开岸一点，然后他对着岸上在那里讲道。那么从这个故事你就知道啊，这个第二个阶段按道理来讲，他们应该24小时和主在一起，对不对？其实不是，那天晚上还打鱼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他们已经跟从主，但那天晚上还打不到鱼，所以他们就洗网去了，洗网去。那么好，他们在那里洗网，那么主耶稣要忙着传道，因为他是为着传道来的嘛。所以门徒虽然跟着他，但你现在你懂得，我们普通的想象，你要跟随主，那么24小时都住在主的身边，黏在主身边，没有的。你看见吗？他们仍旧撒他们的网，仍旧洗他们的网。那么好了，彼得的船在那里，所以彼得就跟彼得说，那我用用你的船，借借你的船，那么就把你的船当作讲台，那么就从那个船上呢就对着岸上讲。那么这个是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故事，那么这个也就是发生在这一段，就是在那个大麻风，主一直大麻风以前的故事啊。所以就是刚才我讲这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那么很有意思在这里，就是说当主耶稣对着岸上讲道的时候，那个整个的地形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比喻湾，你就知道那个整个的地形啊，就好像罗马剧场的地形一样。你知道罗马剧场是个半圆形的，这个罗马剧场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你不要用麦克风， 你只要站在罗马地上这个地板那个地方，你只要轻轻的一发声，哎，都听见。那是因为它的整个的那个地形啊，那么可以把声音呢，把它很容易的就传给大家。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声音响的系统。那么就是露天的，可以说罗马剧院。所以主耶稣呢，他站在岸上，因为那么门众人呢就站着或者坐在那，那么整个的地形呢，主耶稣不需要用麦克风，主要是稍微轻轻一说，大家都听见了。那么这一回呢更有趣，这一回呢是主耶稣讲的时候啊，跟岸边呢又有隔了一道的水。那大家都知道啊，如果你到 Opera House， 你到这个所谓 Opera House 怎么翻啊？歌剧院去，那你到歌剧院去的时候，你知道有的人有交响乐或者演唱啊什么的，所以那个音响设备都是很好的。那现在呢，最先进的这个音响设备什么的，就是在那演唱的人和听众中间呢，又有一道的水。那如果你有一道的水的话，那这个根据物理学呢，你这个声波送出去的时候，那么它一定经过水会有某一种的折射，那么送到听众的耳朵里面呢，声音是格外的悦耳。所以在声学里面呢是有这个道理，就是如果你真的要面对观众的话，面对听众的话，你如果希望他们听得清楚的话，那不光是你整个的这个整个那个歌剧院的那整个的那个设备或者整个的整个的那个这个设置的样子呢，需要像歌剧院，需要像剧院一样。那么同时呢，最理想的就是演出的人和这个听众隔了一道的水。所以这个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的场景。主耶稣呢那天就在那里就讲了道。那讲完了以后，那这一段很重要啊，大家不要忘记，你以为这个是普通一个故事，其实不是，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转捩点。因为主带着门徒们就要教他们怎么样能够得人如得鱼，他先做示范。你看见到处都是，他看见人海里面到处都是人，但是问题就是你怎么在人海里面可以做渔夫。彼得在加利利海知道怎么做渔夫，他知道怎么钓鱼，他知道怎么网鱼，但是对于德人来讲，彼得是外行。其实你知道中文呢，德鱼是打鱼，对不对？你去打鱼去，但是你不能你去打人去，所以我们叫做德人，这比较文雅的人，其实是意思是一样的。你怎样的打鱼，就应该怎样的打人。打人是叫做得救的意思，不是去真的打他啊。所以呢，主说你要得人如得鱼，那么得鱼有技术的，得人也有技术。比方说，我已经讲过了，如果你真的钓鱼的话，你钓鱼那个鱼是用什么样的鱼饵，用什么样的鱼钩啊？那么还有呢，我们说过了，你要很小心，不要让你的影子让鱼看见，鱼看见你影子跑掉了。也是一样，是同样，所以你叫今天得人的那条路跟得鱼的路是很近很近。你今天讲到的时候，你要得人，但什么时候你老是让人家看见你的影子，有的人就跑掉了。所以我们知道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类似的地方。所以现在呢，一面我们的主给门徒看见，到处都是人海，人山人海，都是有需要的。但现在问题，你怎么在人海里面可以做渔夫？对于彼得来讲，在加利利海做渔夫他会，但在人海里面做渔夫他不会。所以现在需要什么？需要主来教导他。那么好了，现在是主抓住机会，这是机会教育的时候。好，那一次呢，我们的主就用了彼得的船。那么弟兄姊妹，他们都已经奉献了，对不对？这些都跟随主，那意思就是说，他们的船就是主的船了。所以难道主还要跟他客气吗？主当然不客气了，你既然奉献了，那你的就是我的嘛，所以主就用了，你看见吗？但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奉献不放心，就这个道理，你知道吗？因为你不认识我们的主，你以为说你一奉献主就把你拿走了，你说我奉献200万美金，主就真的拿走了，你是不认识你的主。所以这是我们的难处，因为世界上有太多太多失败的故事， 所以我们这个人变得很紧张，你就是奉献你也不放心，你总是觉得要拖个尾巴能控制一点最好，但是你真的奉献是完全奉献，你交在主手，就交在主的手里。那么好了，我相信彼得那次撇下所有跟从主，他一定是自己点交给主，然后呢他全家都奉献给主，然后那鱼当然那个什么那个船当然也是主的嘛。那么所以如果是主是主的话，他想你既然奉献给我，那么你就是我的所有了，什么都是我的了，那我爱用就用了。但是主不是这样，又是稀奇的。虽然主用了彼得的船，他应该用的，就是因为这本来就是属于主的嘛，但是你看见吗，我们的主绝对不占别人的便宜，我们的主是绝对，虽然别人愿意怎样做，主从来他不占别，就不因为别人怎么样了他得到好处，没有的。所以既然用了一个上午，但可能一个上午啊，一个上午讲到，结果彼得呢，因为主站在那个船上嘛，所以彼得不能打鱼啊。主讲道的时候就变成讲台啊，所以你一个早晨不打鱼，那个损失很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主要什么？主告诉彼得说：“你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主绝对不白白得别人的恩惠，不会。虽然你奉献给他，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为主。你这个船是主的，也是彼得的。但是等到他用了彼得船两个钟头三个钟头以后，他要还彼得的鱼。那其实你想想看，彼得那天早晨不把船给主耶稣是白白不给他，你反正钓不到鱼的，你一个晚上没有鱼吗？你今天早上还没有鱼，所以你干脆做个人情，现在主说要用那个条船，你就给他船，你说哦，我欢欢喜喜奉献给你，因为你反正那天早上也没有鱼，所以你来个顺水人情很好嘛。但是我们的主不是人，我们的主既然他用了你的船，他占了你的时间，主都记得，两个钟头三个钟头好了，那么你也许你应该可以得一条的鱼。所以后来他就说，我们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个命令不是船长下，这个命令也不是渔夫下的，这个命令是主下的，而且这个命令是一个非专家对专家下的命令。谁是打鱼的？彼得。谁是不会打鱼？当然我们的主嘛，我们的主只会讲道嘛，所以他说你是讲道先生，我是打鱼的人家。好了，那么现在呢，是谁叫谁去打鱼的？如果是约翰告诉彼得我们下船打鱼 OK 可以的，但现在不是，现在这个非专家，好像是非专家要告诉专家说我们下网打鱼，这个就难了，你看见吗？所以这个时候彼得呢，你看见他很有把握，他觉得他自己很行了，他自己打鱼的人嘛，怎么不是他打鱼人家嘛，他知道说没有用的，今天你丢多少网下去都是白白的，因为我们一个晚上没有，所以在那个海域啊，那一带脾气性情彼得弄得很轻，如果昨天晚上没有鱼，今天早上不会有鱼的，所以你扔多少只网下去都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所以这对保彼得来讲是个很大很大的考验。好了，那这个时候呢，主说下网打鱼，那个网在原文是多数的，不是单数的，不是一只网，是好几只网。弟兄姊妹，没有鱼，一只网都是浪费，还有好几只网。所以后来呢，彼得说好了，彼得说依从主的话，他就下网，他真的把网下去。但你知道吗？根据原文呢，他下网的那个网是单数的，什么意思？主说你要下好几只网，因为啊，好几只网要有很多的鱼啊。现在对彼得来讲，一只网都是浪费，所以一只网已经对主很好了，已经很顺服了。你看，这是我们的顺服，你明白吗？主说顺服，什么叫顺服？下网打一多数的网。结果呢，他是专家，他很懂得，他实在很了不起，所以呢。哎，你说他不听吗？他听了，他下网了。你说顺服吗？他没有顺服。主说好几只网，他只下一只网。你看见没有？好了，那结果怎么样？结果呢？你看见说，那个他们结果没有想到啊，是满网的鱼，而且呢，主的意思是不要还给彼得一条船鱼，主的意思是要还给彼得两条船的鱼。 彼得那个船领域还不够，还要把那个约翰的那条船也拉过来，你看见吗？如果彼得打鱼最多打一船的鱼，对不对？但主还给他两船的鱼，这是主的恩典。所以你不要说我奉献了我就牺牲了，弟兄姊妹，你看见不管你怎么奉献，主都知道你是他的管家。虽然你给主了，我们的主不是狠心的，我们的主是蛮有恩典的，他用了你那么多时间，他要还给你的，他要报答你的，弟兄姊妹。二，你本来最多你如果不怎么样的话，你去钓鱼，你去这个打鱼好了，最多一条船，但主给你远远超过你所求所想，是两船的鱼。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我们的主。其实那天彼得不给主是白白不给的，反正鱼也没有。主都知道，主不是傻瓜，主当然知道。但是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很稀奇，本来没有鱼的，好像我们的主一吹口哨啊，这是我说的，不是你说的，这个一吹口哨，这个鱼通通跑来了，稀奇不稀奇？这证明什么？证明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创造宇宙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当整个船都满了鱼，那弟兄姊妹，这个真的丰收啊！你看看没有？这个完全没有想到的丰收啊！结果呢，满船都是鱼，这是彼得受不了。他不管这里是不是鱼腥啊，不管鱼的味道啊怎么样，他就趴在主的面前，换句话他就趴在鱼堆的里面。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要学习做人海的渔夫，这里有一个秘诀是，主说记住我就是记住。但是我们太有本领了，我们太有自己的看法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只有彼得知道他自己是个罪人。什么叫罪人？罪人就是主说几只网，你下的是一只网。在你的感觉里面，你比主都本领，主不过是传道先生而已。但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全人类最伟大的渔夫乃是我们主自己。所以到了主复活那天，你记不记得彼得那几个渔夫，大概七个渔夫，其他五个应该十二个，其他五个应该都不是渔夫了，包括马太啊、犹大啊什么这些人，分瑞长、西门大概都不是。那么真正十二个门徒有七个渔夫全部到齐，彼得说我去打鱼，他们人就打鱼。但是你不要忘记啊，从前他们是撇下网跟随主耶稣的，从前他们是不要世界的，但是现在呢，世界不要他，打了一个晚上的鱼，一条也没有打到，稀奇不稀奇？结果弟兄姊妹，他们以为他们是渔夫，结果有一个人站在岸上说：“小子们，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一句话。他说：“你们把网啊撒在右边。”那弟兄姊妹，这一回是谁教谁啊？是外行人教内行人，是非行家教行家，把网撒在右边。想想看，弟兄姊妹，整个晚上彼得跟这些打鱼的行家，他一定是前面试过，后面试过，左边试过，右边试过，没有鱼就是没有鱼。但只要一句话，153条。所以弟兄姊妹，难怪后来彼得一听这事情，他马上就这个反应比跟别人都不一样。所以就在那一对炭火面前，就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什么叫这些？这些就是153条。你打一个晚上，你的目的就是鱼，是不是？但你凭着你自己一条鱼也打不到，你是行家嘛。但是呢，只要是一句话，153条鱼。现在要问谁是渔夫？在加利利海边，谁能够带进鱼的丰收？彼得不行，彼得是行家，约翰也不行，七个人绑起来都不行。只要只是一句话， 我是三条人。所以现在主告诉门徒们说，我当时好像告诉你们，我当初不是告诉你们得人如得鱼吗？凭着你们自己一条鱼也没有，但一句话你看见153条鱼。所以你如果真的仔细去读那153条鱼，你才发现说，原来我们主耶稣在地上除了4000人5000人都不算之外，他一对一的，像对尼哥底母了，对10个大麻风了什么的，一个一个对一个，一共有多少个？153个。所以不要忘记，主所得的鱼都是最大最大的鱼，包括彼得在里面，包括雅各在里面。彼得这样的人，你看主是什么？主原来是宇宙中最伟大的鱼夫。所以主为什么把153条给他们？153条给他们，就是因为那时候主已经复活了。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做人海的渔夫，彼得一定要扑倒才可以，彼得一定要承认自己是罪人才可以，彼得要说我不行，我虽然是行家我不行，连打鱼这件事我都不会。我们的主那里根本没有告诉他说你要打人的，不是，或者得人的，不是，你打鱼连打鱼他都不会。你看见吗？一定一个人要被主带到这个地步，现在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才是复活的原则，这个才是门徒们才学会怎么样打鱼。好了，那么我们很快的回到，我们大家都一同翻到路加福音第五章，那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那段故事。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四章第四节，第五章第四节讲完了，就是主耶稣不是借彼得的船吗？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个网是多数的网。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你看很会变，你看见没有，这个彼得就是很会变，他敢对主变，稀不稀奇。西门说，夫子，我们声称他是夫子，其实他最才是夫子，你看见吗？他叫人家是夫子，他最才真的夫子嘛。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无可奈何。谁叫你是我的是老师呢？谁叫你是我的夫子呢？我就依你的话下鱼。所以他们就下了网，那三数的网，就网住了许多鱼，然后网险些裂开。为什么险些裂开？你一只网当然会裂的嘛，人家本来就有好几只网，才有两船的鱼才不会裂嘛，主老早知道的。你看见吗？这些渔夫不知道，这些行家不知道，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2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你看多么生动。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不配侍奉你，我是个罪人，我不可能得人如得鱼，我连我自己这一行我都搞不好。弟兄姊妹，你在你内行里你学习依靠主，你能在才能在凡事上学习依靠主。你觉得你最会，你最本，就最有本领的那一点，就是需要主把你的背脊骨把它打断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然后下面他和一切同在的人，包括当然包括约翰了，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你看见吗？为什么？因为这个功课是让这几个门徒来学的。我当初不是告诉你们要得人如得鱼吗？然后下面耶稣对他们说：“不要怕。”所以可见他们害怕了，这回真，这回真的害怕。你看见吗？这回没有话说，他们真的害怕。他说：“从今以后，你要得。”所以什么叫怎么样才能得人如得鱼的那个路在哪里？从今以后，什么叫从今以后？你学了这么多功课以后，现在你虽然失败了，你从失败里面得到教训，现在你知道怎么样能够得人。主说几只网就是几只网，弟兄们，主永远是主，你千万不要相信你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侍奉主最大的难处就是人把他的智慧放到属灵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最喜欢出主张，弟兄姊妹，你看 教会一开会啊，尤其弟兄们在一起会，那不得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主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看，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看法好得很，了不起得很。不要忘记，不管你蒙恩多少年，不要随便出意见。所以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寻求圣灵的带领，不是每个人发表他的意见。你如果发表意见，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好像都懂得不得了。但是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我们那个背脊骨一定要被打断才可以。这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到了有一天，你看你说连我自己本行的事我以为都行的，结果你看你说真正能够叫我们恩典的乃是主，主到底是我们的主。如果今天你真的要学习怎样得人如得鱼的话，他们就把两只船靠拢了岸，想记得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和马太不一样，马太是从税关一下来马上就撇下一切，彼得不是，彼得还继续回到职业，然后还继续有他的船，那这一回才真正的撇下。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是第二段主神学，你能够撇下不是你能撇下，你能撇下你要看见你来的是赤身，你去的也是身，你来的是空空，去的也是空空。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没有一样东西是不能够撇下的。你知道啊，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彼得是财主，彼得在别的事不是财主，打鱼的是他是财主，所以你要叫他撇下所有的几乎是办不到的。你看见他可以把网撇下，他可以把什么都全都给主，他的骄傲没有撇下，他自以为是没有撇下。但是什么叫撇下所有的呢？你看见主所做的那是这样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要跟随主的话，主要做一个工作，什么工作呢？就好像主呼召你的少年的官，你记不记得叫少年官？他怎么告诉少年的官呢？他说你要把你所有的变卖一切，你变卖的所有的钱不要给我，给穷人，然后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再来跟从我。你看见为什么主要这样做？少年官后来有没有顺服？没有，他悠悠愁愁，因为他的财富太多了，所以他悠悠愁愁走。但是明明那个少年官主一看他就爱他，但是问题在哪？问题他被所有的钱财把他捆绑住，这中国人所说的守财奴啊。你看见这个钱有一个难处，什么钱有个东西他很粘住人呢、啊？你如果没有尝过钱的味道，你不知道它多粘人，你知道吗？如果你现在身边只有什么几毛钱呢、啊，你不大觉得，你慢慢你有了一百块钱，哎，这个还不太好，一千块你慢慢觉得那个钱就粘了，等到你一百万，那个钱的粘性更重更重了，然后就怎么，当你紧张的不得了，你看见了，你要怎么样能够，所以慢慢你就看这个钱呢，就把我们这个人就压在底下，我们就做了什么？就做了他的奴隶。那弟兄姊妹，对所有有钱的人，对所有少年的官，主要做什么事？要释放他，因为否则的话他永远做奴隶，他没有自由。所以我们的主为什么告诉约翰，为什么告诉少年官说你变卖一切然后你来跟从我，主的意思是什么？主要释放他，因为否则的话这个人一天到晚被钱捆绑，他不可能释放主，不可能释放主释放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如果主不释放这个人，有一天这个钱财把这个人压垮了。你知道最近这个金融风暴的时候，一下子很多的金钱就蒸发了，很多人就跳楼自杀了。为什么跳楼自杀？钱是身外物，但是弟兄姊妹是不可能的，这个东西对他们打击太大太大了。弟兄姊妹，为什么？为什么一个人到时候要自杀？为什么这个人要吃这个药吃那个药？为什么这个要神经错乱？因为是钱毁掉这个人，钱毁掉那年轻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注意啊！今天我们有爱年，因为做父亲的做祖父的，我有钱我可以把钱给年轻人，你觉得哦，他们比我们现在好多，你看他们又用电脑又懂得很多。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了，有的时候你不毁一个年轻人，你如果恨一个年轻人，你把钱给他，没有多久以后这个钱就把他压垮了。 所以弟兄姊妹，钱财是害人的，但是钱财是有用的，不要忘记，因为钱是最好的用人，是最坏的主人。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是奴隶呢，我们还是主人？所以那个少年的关系是什么？是奴隶。所以我们的主要释放他，结果呢，他悠悠愁的走。所以主怎么说？他说：“财主心真眼是难。”为什么？因为在耶路撒冷呢，你知道有很多的城门，到了下山的时候，城门就都关了。但是有一个小门开着，那个小门叫的什么？叫真眼门。这个真眼门现在麻烦了，如果你牵着骆驼，骆驼上面又是很多货物，那现在你进大门已经很难进了，现在你要进一个小门，你自己都进去，骆驼自己都不进，何况骆驼上面还有财物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骆驼带着财物，就好像一个财主好多钱一样，你怎么穿过真眼门？所以我们的主要释放，让他好像变为无有，他反而得着万有，然后他能够进天国。弟兄姊妹，等到这个人被释放了以后，他变得可靠的人，因为钱在他身上可以拿得起来，也可以放得下，他不是他的奴隶。这个时候神可以把钱交在他手里，他可以做神的管家。否则弟兄姊妹，稍微钱多一点，你看他的想法是不一样。所以不要忘记，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有钱，当然可以有钱，只有那些可靠的人，只有那些主所释放过来的人，他主才能够把钱交托给他。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主的工作当然需要钱。你看历史在许多大的复兴，像威尔斯大复兴也好，或者后来我这个威斯里约翰的这些复兴，当然有钱。你看主不止得罪穷人，主也得罪很富有的。像昨天晚上我讲的那个 Countess of 这个叫 Huntington 就是其中一个，主要得罪这些人。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人首先他们不能做奴隶，首先他们要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从此以后你就是个富有的人了，从此以后你就能够得人了。所以这是个很稀奇的、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弟兄姊妹，主要释放彼得，因为彼得太能干了。主要释放彼得，因为彼得在别的事上他不是财主，在打鱼这件事上他是财主，结果在侍奉主的路上这是最大的障碍。如果这个关彼得、约翰他们不能过的话，弟兄姊妹一看，结果虽然主呼召他没有用的，但是感谢主，彼得果然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弟兄姊妹，尤其那一天，当他面对着153条鱼，主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了。”没有几天以后，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现在活着的不再是彼得，乃是基督在彼得里面活。所以当他一站起来，不要忘记，主要他做人海的渔夫，他一撒网，那个网下去3000条鱼进来，过了2天一网出去5000条鱼进来。弟兄姊妹，现在彼得真的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不要忘记，这就是第二个阶段，门徒们学主要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将来到底你主能不能用你，就是问说主有没有释放你。你手中的钱可以被主用，但你手中的钱也可以把我们自己毁了，也可以把你辛辛苦苦所建立的东西把它毁掉。但是感谢主，你主要叫你得人如得人，不管你在你什么样的行业里面都可以被主用。你本来是打鱼的，你那有一些原则可以用在属灵上，但是问题是什么？你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才可以。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你不管你是在哪一行，你也许本来很会理财的，弟兄姊妹，教会需要会理财的人，但是不要忘记了，不是你从前的理财，乃是主释放你，然后把你化为无有限，你真的能够穿过真眼。那么感谢主，现在这个时候主放心的，主知道说，如果主再把更多的钱放在你手里，他不会毁了你，也不会毁了你的下一代，反而能成全 叫教会蒙更多的人灵魂得的拯救，还有更多的祷告得的答应。你看看很多弟兄姊妹嗷嗷待哺，他们在祷告求主能供应来，那就因着主能够把一点钱放在你手上，你现在能够按照主的引导能够分出去，叫许多人祷告得的答应。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虽然你是打鱼，本来是你本行，但是同样的事能够用在主的事情上，这样的来跟从主。所以这是得人如得鱼的原则，就是这样。不管你是哪一行，不管你是怎样的专家，感谢主，今天主都能够用你。但是不要忘记，主一定要把你带到尽头。你本来是这个行家，结果主就在这个行业上叫你跌了多少跟头，叫你失败这样那样，一直等到有一天主遇见你。感谢主，就是我们是一般蒙福的人，这样你看见说我们就知道怎么来跟从主，那么这个时候呢才能够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那么很稀奇啊，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他真的撇下所有。平常是口里说主啊，我们撇下所有的，或者唱诗歌啊，主耶稣背起十字架，很多诗歌唱的都是无病呻吟，根本你没有病，你在那哀哀哀，你根本没有意思要跟随主，那唱的很雄壮，很好听而已。但是弟兄们，迟早有一天，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故事，那这个时候主就能开始用我们了。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个教导给了我们，主啊，但愿这些话在我们深处一直在我们的说话来改变我们。主啊，但愿我们这一次从这里离开以后，我们实在是不一样的人，也是不一样的人生，你实在带领我们走不一样的道路。所以我们愿意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我们把下午的时间我们也游览，还有聚会，还有晚上的聚会都交在你的手里。但我们在这里彼此交通的时间，这是满了你自己的存在，把荣耀爱